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 Novel Home Builder 的 Director Eva Lee 来跟我们分享最近呢，在建房市场上由于建筑材料价格的上升所导致的一些新的情况的发生。Eva 你好。
你好你好。
最近有一家比较大的房屋承建公司是不是突然宣布所有原来已经签了合同的客户是要再加上80000块钱这个合同才可以继续，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事情？
对，这个新闻爆出来以后呢，其实大家对它的解读并不太一样。新闻里面说只有一个客户被涨了80000，
和这个建筑行业人士所做的采访当中呢，大家也有特别提到，就是由于疫情国际运输方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还有这个原材料的供应等等，所以就造成这个建材的价格大幅度的上涨。你作为这方面的业内人士，是不是也感觉到了建材上涨所带来的给承建商带来的巨大的压力？
是，今年的建材的上涨的速度基本比往年要多了2到3倍。但是从这个新闻我们对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说给客户加到80000的价格上涨的 contract variation 是一件非常不真实的事情，我觉得是不太可能会发生到这么一个天文数字的。
但是讲到涨价，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有一些客观的因素在，就是这个建筑原材料的价格呢上涨了很多，你刚才说几乎都是有2倍。
价格的上涨其实按照之前的这个因为这个行业的不管是协会啊，包括一些官方的统计单位，它会对材料的价值的增长每一年会有一个统计。像去年呢，统计的结果大概在3%到4%左右。今年所谓的这个两倍，它不是价格涨到两倍，而是这个涨幅可能是往年的2倍。所以如果往年的数据是3到4，其实今年的整个的涨幅应该合理来讲是不太会超过就是10%的一个增幅。当然这个可能根据不同公司的你的规模，也就是你的采购的 power， 还有你可能跟你 supplier 之间的关系，你这个主要的决定是你在本地的经验，跟大家合作的历史等等，以及你的管理的 efficiency 是有关的。但我觉得大家可能不管你的管控很好还是很不好，涨价的幅度应该不会到这么多。如果说我们一年的涨价的幅度在5%左右，这个是正一般合同里面可能会对涨价的一个预期。5%左右呢，房价如果是30万到40万，其实一年的价格增长就是大概1万5到2万这样的一个 range。我如果收买一年的涨价，也大概是收到这个额度。对于客户来讲呢，建筑合同其实尤其你买一个地花。建筑商呢是不会给你一个纯定价的合同的，因为建筑商只是负责建造的部分嘛。他给你的这个建筑的价格，一般他会给你一个有效期。这个有效期呢比较常见的，比方说6个月或者一年就12个月。但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呢，尤其是客户在签合同的时候可能也要注意的，就是如果超过有效期之后，那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重新 renegotiate 价格的？是以现在就定出来每个月的涨幅为这个基本的参考，还是说我没有一个参考，我就是重新给你 negotiate？ 那对于客户来讲，虽然说我可能买一个2年的地划，我现在去找一个 fixed contract 基本是不可能的。真的有 builder 愿意给 fixed， 那可能我感觉他自己对这个风险的把控也太宽松了。我签到一个12个月或者6个月的 fixed contract， 但你可能要看一眼，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限之后，是不是能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我还是有一个固定额度的每个月的涨幅，而且这个涨幅呢，从客户的角度，他也会觉得这是我能接受的。比如说，他会加一加看一看，半年我可能多出几千，一年我多出10000多，那这个通货膨胀也涨这么多，这个是合理的，而且是我能接受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们其实所有的builder在做定价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考虑这个因素，就是因为风险的控制不单是对你自己负责的一个事情，也是对你的客户负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在价格里，如果我做6个月的定价合同还是12个月的定价合同，我的价格其实会不一样的，一定会不一样。把定价的这一部分会定在合同里面，就是一个按照市场的 正常的涨幅，或者再加一点 contingency 反映到价格里的一个价格的浮动。
嗯，换言之也就是说，当有人要自己建房的时候，他跟这个承建商的建房合同有可能是提早半年提早一年基本上签好的，是吗？
嗯，合同的有效期，这个有效期是指从你签合同到你开工。通常如果你买的是一个限地或者一个准限地，就可能很快就要 register 了的这样的土地的话呢，那么半年的时间是足够你开工的，就是你准备所有工程前期的自己的资金的准备啊，贷款的准备啊，包括你前期的画图跟审批，这个半年的时间是足够的。
嗯，
但是这几年呢，很多人会愿意买地花，有一些整体开发的项目它跌出来了就开始卖了嘛。
嗯，
地花的 settle 的时间呢，这个是客户也控制不了，建筑商也控制不了的，这个在土地开发商的手里。所以这个地花呢，它可能说我预计是半年成交，一年成交，或者甚至有现在我们看到一年半的地花也有。所以这个时间其实是主要会增加这个价格上涨压力的一个来源。就是土地 settle 的时间过完，对客户的这个 tips 主要就是你可能还是第一要看好合同。嗯，和你不要在对于这个自己签的东西一无所知的时候就 enter into a contract。 然后合同的有效期呢，其实从我觉得从合理性或者我不知道能不能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啊，如果是出于建筑商不可掌控的因素，比如说土地商的 delay 或者说客户自己没有 ready， 资金和贷款没有 ready， 这些时间是确实会造成开，如果也超出了合同的有效期，那建筑商是合理去收这个额外的费用的。
嗯，
但是如果这个 delay 是来自于建筑商的，
嗯，
比如自己的管理不善，
嗯，
导致工程前期拖了太久，你可能正常的现在可能要3到5个月，结果给你拖了8个月，那这个中间的拖时间是来自于你的责任还是建筑商的责任？其实这个是可以值得去区分的。我们来讲，一般如果是我们的责任，对某些的节点没有控制好造成 delay，这个我们是肯定不会收客户钱的。
嗯，
另外就是一旦开工之后，这个合同等于已经开始执行了，那么后面就不存在这个合同涨价的问题了，不可以在后面再去收你 price increase 造成的涨价。这个在法律上是解释不通的。
嗯，
另外一个就是在也是法律上面啊，在签合同的阶段呢，或者在现在你收到开发builder 给你的这个涨价单的时候，你可能要回到合同看一看，就是清楚你自己的权利是什么。你客户有责任但也有权利，你是不是就是作为 builder 来讲，他可能如果真的是因为管理的问题或者是市场这个造价上涨的问题必须要涨价，不涨价可能就建不下去，一开工就赔钱，我们也见过这个情况啊。
嗯，
但是他可能会回来跟你商议说，我们能不能商量商量这个价格，我们之前的价格做不下来。
嗯，
这个时候其实 builder 是要做出一个很真诚的姿态，而且你可能要做好让利的准备的。但是对于客户来讲，客户是有权利退出合同的，是无条件退出合同的。因为这个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case 来讲，确实属于建筑商的自己的问题，没有预判到风险。那么需要给客户一个权利。
嗯，好的，我觉得 Eva 这个提醒非常好，确实就是有时候当客户跟某个承建商签了合同之后，他觉得啊，这个我已经合同签好了，后面都没有我的事了，就是高枕无忧。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需要自己掌握一些信息，知道怎么样去跟进这个建房的这个过程，对吧？
是的。自己还是要为自己的这个事情负责。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 Noble Home Builder 的 Director Eva Lee 跟我们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你。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